弟兄姊妹，你觉得一月过得顺唔顺利呢？在踏入新的一年之前，我们就听到很多很郑重的警告，告诉我们预测这个世界的经济将要面对很艰难很险峻的一年，我们的日子呢不会好过，所以小心你的银包，小心你的资产。至于政治方面，新的一年亦都是改朝换代的一年，因为根据统计，全世界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在今年要改选或者是进行领袖的更替，其中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台湾更加是刚刚完成了他们的大选。国际的政局是充满变数的。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铁达尼号船难的100周年。2010年是铁达尼号船难100周年的纪念。在纪念之前，意大利的豪华邮轮协和号就似乎就是想上演一场小小的预告，提一提大家，稍后就是这个铁达尼号的100周年。日子好像是充满很多的变数，很多的艰难。前几天农历年初三，我和家人就去了东涌，去了机场打个转而已，都在犹豫着坐不坐这个360。好庆幸我们没有坐上这个360，如果不是就好像广东话那半天掉了，避过小小的一劫。无论是2010年亦或是壬辰龙年，弟兄姊妹可能心中都有不同的挑战，面对着不同的一些艰难。可能你心里面都会问一个的问题，就是我怎样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呢？这个的问题和它的答案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人际的关系。我怎样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呢？甚至更长远影响着我们人生的整个的方向、我们的目标。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呢？怎样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要寻找这个答案，我想今日我很想和大家来看旧约圣经诗篇第121篇。旧约圣经诗篇121篇，希望从中来到去寻找到答案。请听我先读出这一篇的诗篇，总共是8节的经文。诗篇121篇，神的说话这样讲：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顿，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是一首上行之诗，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前往耶路撒冷圣殿朝圣的旅程当中，他们所重唱所用的诗歌。今天其实我们都在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不断地来到去亲近神、敬拜神、行走天路，目的其实都是想向高处行，行去更高的地方。在这个上行的道路之中，弟兄姊妹行走的时候，你是越行觉得哇越有信心、越兴奋，抑或行啊行越来越觉得缺少一种的安全感，不知道前路究竟是怎样呢？让我们今天从圣经、从神的话语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但是也请你记住，这一段的安慰、这一段的鼓励是给那些真正愿意为主去奔走天路的人。这首诗歌8节的经文分成4组的内容，每一组就2节，很容易地来到去阅读、去到理解， 每一组两节的经文有一个的重点。第一、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由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由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这里讲到我们投靠的那种的帮助，那种的保障是来自造物主宰的保障，来自造物主的保障。朝圣者在他的旅途之中，他登上耶路撒冷这座的山城，他需要经过崎岖的山路，过程当中会累、疲乏的、软弱的。他本人亦都会带着生活当中各种的问题、各种的疑难，希望去到圣殿寻求得到帮助、寻求得到解决。这位的朝圣者，他的眼目看准了方向，他是抬头仰望。我们今天的生活亦都在各样的冲击、各样的压力底下，有多少时间你是向上仰望的呢？我想我们习惯于很多时候是向后望回已经发生了的事，比过去的事很多的缠绕，或者我们向两边东张西望，我们看看这个环境如何，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究竟他们怎样做。懂得向前望向远处，其实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原来更加重要的是向上来到去仰望。朝圣者他向上望的时候，他望到什么？很自然他望到山，因为在他前面的就是山。诗人有什么感觉呢？他在这里自问自答，他说我的帮助由哪里来？向山举目，不过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那个目的。山可能是一个荫庇的地方，哇，有崇山峻岭给你保障，是很稳定的、很崇高的一个象征。但是同样山也都是隐藏了很多可能是敌对的势力，很多的危险，很多埋伏在这里。究竟这个路途是不是平安的呢？前路有没有凶险呢？特别在外邦人的信仰当中，山经常都是他们偶像藏身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偶像就是住在山上面。我们是不是要投靠眼前望到的山作为我们的保障呢？抬头仰望，好自然见到前面有高山，但是原来这个山不是一个目标。山有什么能力呢？就算你望远一点，望到山外的天，又有什么能力呢？我们由望山来到开始，进一步是见到山外的天地，由辽阔的天地，我们再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一位在高天之上创造万有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先是我们的帮助，先是我们的保障。所以诗人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不是向山举目得到山的帮助，我们望到最终创造天地的那位造物主宰。弟兄姊妹，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向哪里来到举目呢？会不会你认定某些人、某些事或者某些力量，你去投靠他，觉得他就是不可摇动的靠山，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投靠的不是被造之物，乃是造天地的耶和华真神，因为他有无限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终极的保障。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投靠的是那位造物的主宰，他不是山，但是他是我们真真正正的靠山。造物主宰给我们保障。跟着第三、第四节，另外一组的经文讲到这个保障的特别是什么呢？是一个全年无忧的保障。第三、第四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一组的两节经文从不这个观念来对介绍我们这位保护者耶和华。他不会做什么呢？这里特别强调他不会打盹，不会钓鱼，我们的神不会瞌眼瞓，不会钓鱼，也都不会睡觉。打盹睡觉不是我们的神的特性。这句说话是故意针对那些外邦偶像来讲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偶像经常被视为是会瞌眼瞓，要休息的，要睡觉的。 所以那些的善信呢，往往要禀告，我们讲禀神，他们要禀告这些神明偶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否则的话呢，这些的神明是不会明白我们一切的境况的，因为他会瞌眼瞓的，他会睡觉的。我家呢住在这个大围车公庙的附近，每逢过年这一段的日子呢，我就见到很多人呢排长龙去到车公庙进行他们一年一度的报告，忽然虔诚，一年来一次，平时呢车公庙不会见到那么多人的，他们跟车公的接触大概不会很多，所以对这位神明的期望也都未必会很高，只是过年过节去求一支好签。不过求不到好签的时候，大家有另一个解释，这支签都是好的其实。但是我们的神不是等着我们一年一次来到去朝见他，来到去禀告他，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全年无忧，他可以保护我们每分每秒，保护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不会跌倒，我们的脚不会摇动，不会失足。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人，我知道什么叫打盹钓下鱼，也都知道什么要睡觉，我们都很清楚。特别呢听道的时候最容易打盹睡觉的了，无论一个讲道的人自认他讲得多精彩，当他留心台下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些人在闭目养神。我只希望跟我无关就可以了，是因为工作生活太劳累了，所以如果这段时间都是休息一阵，我想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我不会怪责，不会怪责任何需要休息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不会睡觉的，连瞌一瞌中一中都不会，不打盹不睡觉的保护，是随时随地最好的关怀，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平安，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过另一方面你都要认真的想想你的一言一行，这位不睡觉不打盹的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都会明知故犯去做一些信仰上面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不可以做的事，而我们做的时候心里面可能想着我的神睡着了，他大概不知道我现在做的什么。其实我们的神是不会有这样的一分一秒看不到我们，所以我们认真去想，是不是需要多一些对神的敬畏呢？需要在生活上面多一些的谨慎呢？对神多一份的责任感呢？当我们人生遭遇到变故，或者是一些特别磨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想，哎呀神啊，你是不是睡着了？你不知道我现在多惨啊，你疏于照顾，好像独留子女在家那样，搞到我现在这么麻烦。不会的，任何时间神都知道你经历着什么，跟你一起来到去经历，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甚至连你睡着的时候，连你打盹的时候，神都是精精神神地看顾着我们，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交托，相信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保护着我的，他是个人的保护者，他都是整个以色列的保护者，他保护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不睡觉不打盹的保守着教会整个的群体行走这一段向上之路。这个保障是全年无忧的保障。跟着第五和第六节，另一个保障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经文五节第六节是这样讲的，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如果正话第三第四节我们说是日常生活里面一般的保守的话，那第五和第六节呢就是兵凶战危当中的一种非典型的保护了，特别的保障。怎样特别？在你右边荫庇你，在我右边荫庇我有什么特别呢？原来这个呢是一种的比喻，讲的一种作战的状况。我们的神不是平安无事的，你就说哎呀我感谢神，我平安无事一定是神保守我。 其实就算在你生活经历着争战的时候，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艰难的时候，其实神都是保护着你，神都有保护，而且是贴身的保护，就在你右边荫庇你。什么叫做右边荫庇你呢？想一想，如果我们看过古代那些作战的场面，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一幅图画。一个的战士，他拿着盾牌，拿着刀，当然一般人用右手的时候，他就是右手拿刀，左手拿着盾牌。我是相反的，因为我用左手，所以我拿刀是用左手。如果经文用在我身上，应该就在我左边荫庇我。为什么呢？他一般人左边已经有盾牌了，挡得住嘛，右边要挥刀舞剑嘛，咁呢个时候右边咪露出咗一啲嘅破绽咯，你呢边冇保护吓，咁所以喺古代为咗保护一啲嘅大将、一啲重要嘅人物作战嘅时候点啊，会派个专人攞住个盾牌喺你右边帮你挡住，帮你挡埋喺你右边嚟到荫庇你，确保你嘅安全。我哋嘅神同样系咁样悉心去看顾佢嘅儿女。就算我哋兼顾唔到嘅地方，就算我唔自觉、唔自知嘅危险，其实神都喺我哋嘅身边荫庇紧你，右边荫庇你嘅一位嘅神。呢种嘅荫庇目的系令我哋不受伤害吓。白日同埋呢一个嘅夜间，系圣经里面经常用到嘅代表两极嘅用语，包含咗两极之中所有嘅范围，日间。夜间即是说所有的时间都包含在当中，无论日夜其实我们都是安全。而第六节讲到的太阳和月亮也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除了指到很具体的太阳那种的灼热，夜晚月亮那种的阴暗可能都藏住某种的危险、某种的威胁之外，其实原来在古代太阳和月亮都是一些被敬拜的偶像，有人拜太阳，有人拜月亮。在神的荫庇之下，那些跟我们为敌的邪恶的势力、敌对的势力，对我们来说是丝毫无损，不会影响我们，于是我们可以放胆继续的上路。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一些争战？有没有一些艰难？有没有一些冲击来自生活哪一方面呢？相信一样东西，神在你的右边荫庇你。如果你行走的是一段向上来到亲近神的道路，神会在这里帮助你来到去打仗，你是不受伤害的。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来自耶和华的帮助，来自耶和华的保障，是一种跟我们一起去征战、同在征战的保障。最后第七、第八节又是这个保障的一种很特别的地方，经文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除了日常的保障，除了作战时候的保障，当我们讲到自己的性命安危，讲到生和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关心，也是最大的担心。生命一定有它的限期，但我们就千方百计想将这个大限来到去延长，或者将它推迟一点。不过有哪个人够胆断言自己人生的寿数有多长呢？几时离开世界呢？我们没有人够胆讲，因为当中会有灾、病、意外，这些完全在人力的控制范围之外。经文这里讲到神的保护可以免去一切的灾害，我们的性命是不会被祸患灾害所夺走。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认真小心去想一想，去处理这个的讲法。这个讲法不是说我们平安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定绝处逢生，不是到一个地步说我合埋眼过马路我都可以过到对面，亦都唔系话呢个嘅社区社会发生一啲嘅疫症嘅时候，我可以唔去作任何嘅预防，唔系咁样嘅保障吓。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不需要为死亡这个大限，我们最怕的最担心的这件事情去到惧怕。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是怕死比他真的死来得更恐怖，那段时间更长，怕死可能那种痛苦更长过死亡。经文告诉我们不用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另一个力量和灾害可以拎走我们的性命。听清楚，没有灾害，没有神以外的力量可以夺去我的性命。如果信徒在行走天路的期间结束了世上的生命，结束了他在地上的生命，无论那个事件是什么事，其实背后只有一个解释，这个是神的工作，是神拿走他的性命，而不是灾害拿走他的性命。因为灾害超越不到神的力量，不可以夺去你的人生。就算地上的日子结束，都只不过是永恒人生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你的性命已经是永远在神的保守之中，所以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一个保守。这个也都成为我们可以安然面对人生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安慰。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挥春，出入平安是我们常用的贺词，常用的祝福。但是谁可以保证你出入平安呢？唯有超越时空地域的神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有平安，没有灾害可以夺走你的生命，而这个保障是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神说得很清楚，他要保守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所讲的比第五和第六节的日间夜间更加广泛，因为不是日到夜的问题了，而是时间上的永远。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都是这样，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而这种永远的永恒的保护只可能来自那位永恒的神。我们总有机会去超级市场或者在商场那里购物买东西，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你都会特别留意什么？那样产品特别吃落肚那样东西的有效日期。我们总会比较一下，纵使是多一日两日，我都宁愿买这件，是吧？因为保存期长一点嘛，都是一种的保障。我不知道，如果你发现有种的商品有种的食物上面写着咦有效期永远有效，你会不会买呢？当然不买了，怎么会买？你大概说哇骗人的，这个假东西来的，怎么可能保障永远有效的一样的产品呢？不得的，人世间给不到这样的一个保障。保险公司无论你买什么保险，都只能够给你什么出事之后的一种的补偿，但是没有一间保险公司够胆保你平安，你一定平安，没有。即是说我保你出了事之后有一定的赔偿。不过今天我们有一位这样的真实，我们用信心来到行走这一段上行之路向上的天路，每一日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保守，神给我们的平安。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今天我们一起看的诗篇121篇，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祂已经定义要给我们帮助，而祂的帮助是不会改变，不会缩减。这个是造物主宰的保障，这个是全年无忧的保障，是一个同在征战的保障，亦都是一个永远有效的保障。祂的有效期从今时直到永远。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到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感谢你，在新一年刚开始，无论是一月份或者是这个龙年的第一个星期，主，我们就在你的话语当中 去到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肯定，因为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帮助的一个源头。主，让我们怀着一个信心去踏上前面每一日每一步的道路，我们的眼目定睛向上仰望，我们每一步都是行走一个更高的地方来到去亲近你的一样这样的历程。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让我们在天路的历程里面，我们来到去仰望投靠你，得到从你而来的帮助，成为我们每一日我们每一年或者我们这个人生最好最好的保障。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保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